我们请先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
慧日讲堂护住持。堪法师、各位诸位法师，还有诸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来共同学习这个导师的著作《谈入世与佛学》。那我们先翻开到课本的第63页。其实今天来，感觉上比较不像抱着来上课，是比较像来上惊呼课啦，说真的，导师这篇文章，我还没有负责要讲这一篇之前，我没有看过。那无证之辩是有看的，可是有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主题，我可能就会把它跳过去这样的议题可能对我来讲比较不会吸引我可是冥冥中有安排因为原本开始要排堪忍法师排9月的时候，刚好我要负责学院的全国论文发表，所以可能说9月之后比较有空那排10月，那就排到这一章来那可是只有排到后面了，可是前面还是要看一下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因缘让我看了这篇《谈入世与佛学》。虽然是后面的部分可是我还是希望从前面有一些相关的议题，还是要跟大家再稍微回顾一下。所以翻开第63页那从序里面可以看出，其实这一篇文章那最主要是导师在回应这个作者。这个注脚里面这个写"谈诗"可是，在海潮音里面是用"簪"是木字旁，不是水字旁所以我习惯上我自己念都是念"簪诗"，"簪诗"所以我在念"簪诗"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在讲谁那大家看过太虚大师年谱，或者是看过导师的《平凡一生》里面，都有看到一段也是很感性的话在民国36年正月的时候，导师到上海去玉佛寺去拜见谁？拜见太虚大师。那拜见太虚大师之后，就告假想要到杭州去见这个演培法师跟妙清法师，因为当时他们在杭州武林佛学院。那当时去的时候，这个太虚大师心思沉重了，就是跟导师谈了一些话语，让导师觉得这个太虚大师有一些心思沉重，然后要告假之前跟他讲，回来折几枝梅花回来吧，有没有印象？然后导师就去了杭州，3月的时候就听到太虚大师在上海圆寂的消息，那导师就在杭州真的折了几枝梅花。回去供养这个太虚大师所以太虚大师是在民国36年3月上升都算那这一篇文章是在民国56年对太虚大师上升20周年，那这个藏曼陶居士写了一篇对于这个缅怀这个太虚大师的文章那。所以这些文章里面对太虚大师有赞叹，那有觉得有缺失有不足的地方那针对这一些导师看了之后 导师觉得有一些内容他有感而发的想要做回应所以写了这一篇谈入世与佛学。好，那这个在谈入世与佛学这里面呢，总共分成三个章节。好，那第一个章节就是序起也就是讲为什么导师会写这篇文章了。好，这个在我们的课本的63页开始。那接下来第二章节就是谈大圣的精神出世与入世。那第三个章节就是佛教的思想佛学与学佛。所以这一篇的文章最主要就是采取第二章跟第三章 的主要的内容的部分就是那个出世与入世佛学与学佛这里面的各重要的部分导师所要探讨的所以谈什么入世与学佛其实这个主题题目谈的内容就是在第二章跟第三章里面那导师对于这一篇文章有做了这一回应写了谈入世与佛学那之后这个张曼涛居士也在写了一篇读谈入世与佛学然后导师就说他没有回应了啦这个是在导师的平凡的一生里面讲有些事情不需要太过于争论纠缠不清所以张曼涛居士有回应导师就没有再回应了那最主要我们可以来看导师对于张曼涛居士的一些他认为他所要回应的尤其是在第二章的这个谈出世与入世的部分呢那张曼涛居士很赞叹太虚大师的什么的入世精神可是赞叹太虚大师入世的精神尤其赞叹他怎么在从政的这一部分生且从政这一部分所以导师就针对这个部分来做回应说入世其实应该是怎么样要普入各阶层就像这个维摩诘居士或者这个善财童子一样是普入各阶层非参与政治为典范这是导师最主要针对张曼涛居士所做的一个回应然后呢在针对于做佛学研究的这个部分导师的回应是这样因为这个张曼涛居士他把这个佛学跟学佛把它区分开来那认为真正要做这个佛学是可以怎么样是跳脱思想跳脱信仰的然后来做纯粹的客观的研究那导师针对这一点导师说其实要这个佛学跟学佛是不可分真正就是说要做在佛法佛教里面要做这个佛学的研究应该是怎么样呢要为自己的信仰佛法而研究不离信仰的不做离信仰的纯学问就是把这个学佛跟佛学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后面之前导师在第二章里面说过的就是要有什么知识跟经验的结合啦而不是做什么纯学术的那这个太虚大师我们可说这个导师把他的整个太虚大师的著作整个编辑了之后这个太虚大师全书可以说是太虚大师这个著作等身很多可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著作这么多为什么张曼涛居士会挑出一个这一句话是作为他在写这个他在纪念太虚大师上任20周年里面写出这一句话就是说太虚大师认为今日在日本在今日真正佛学者无一人也这尤其这个关键在哪里我在想在日本这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当时张曼涛居士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人在哪里 在日本呢，他民国52年到58年这段期间是在日本在做研究啊。他58年就是博士毕业后又回到台湾来了，所以56年这个时候呢，他人在日本了。所以对于这个导师太虚大师对日本人的做研究就是说谈到真正佛学者，尤其是佛学，那这个藏曼陶居士又认为佛学就是学问知识这一方面的就是他日本这个佛学研究的这么多，怎么会讲真正有佛学的没有一个人呢？所以他就是这么多著作里面，他就跳出这个来作为评论然后反而他应该说，他说的应该是今日在日本应该真正学佛者无一人也，而不是佛学者那这个太虚大师是没有把佛学跟学佛作为分开然后这个藏曼陶居士就是会把，尤其他在他的文章里面就写到，今日在日本所做的有点是属于欧美式的这样的研究，是这样的是纯客观的、纯知识的，可以跳脱信仰、跳脱思想的所以我在想，可能是跟他人在日本做学术研究、做在求学有关系，所以才跳出这一句话出来这个谈入世与佛学那就是分成这三大章那第一章续起跟第二章大圣精神出世与入世这个都是由第一次圆悟法师为大家来解说过这个是在65页到84页那接下来从84页到100页，其实到11784到117就是第三章佛教思想、佛学与学佛那这一章里面又分两大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什么？他虚大师的佛学传统就是84页一直到100页这个是由上一周圆泉法师所为大家解说过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就是从100页开始也就是第二个主题历史考证的佛学与学佛好，那在第这个佛教思想、佛学与学佛虚大师的佛学传统里面呢，那里面有几项重要的，我在这边就是在帮大家做回顾一下那针对于导师回应藏曼陶居士所说的这个有关于佛学跟学佛两个是分开的两件事的那导师说这个学可以分成三大类型在88页三大类型第一种就是属于知识的学问那简要的说，这个就是书本上的学问那第二种就是知识跟经验相结合的学问就是知识结合实际经验那第三个就是经验的学问经验的就是亲身经历有体验的，就是属于比较主观的那这学可以分成这三种那佛学应该是要知识跟经验相结合的学问可是就是由于因为人的兴趣这个根基种种的关系所以就佛学慢慢的就区分为两大类这个在印度佛学当时就是有分成这两大类型的，就是重知识的假行跟重经验的乙行这里有一个重这个重也是一个关键字重就是偏重 导师有时候在他的著作里面有时候会说有些什么事情是可以偏重，可是不能怎么样偏废。偏废就是完全都没有，偏重只是说轻重没有等值，就是偏重而已。其实两个都还是有的。那导师认为这个虚大师的佛学是承受了知识跟经验相结合的，而且是什么重经验的佛学重经验的佛学。那导师又说这个在印度或者在中国凡卓然而有所创建的或开一代之风气的，都是属于什么知识经验相结合，而且是特重经验的佛学。那太虚大师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是属于这一类的。所以呢这个导师说太虚大师他不是偏宗的专家就是不是像中国这个分成八大宗这样不是专重于哪一宗的徒弟不是偏重于哪一宗而已导师认为这个太虚大师是什么是通家啦就对整个佛学都有研究，而不是偏重于一宗一派的好，那接下来就是正式要跟大家来谈这个第三章的第二个主题在100页而历史考证的佛学与学佛。其实一开始知道今天要讲四堂课那只有17页我很紧张，这个17页讲完了还有很多时间怎么办所以我去找了导师的著作教师教典与教学里面其中有两篇都是谈佛学跟学佛的观念第一个是论佛学的修学，第二个是谈修学佛法就是里面谈的也是一样不要把佛学这个字就认为是知识，也不要把学佛就当作是修行的部分而没有解而没有教理那后来就是几次的准备就觉得够了啦这两篇可能就用不上了那在这边也可以给大家就是来说一下就是说如果大家有对于这样关于佛学跟学佛的一个议题有兴趣的，可以看这个导师的著作教师教典与教学里面有两篇就是跟谈这个佛学修学跟谈修学佛法那首先还没有正式谈之前呢其实我觉得导师跟太虚大师一样，他不会那么的刻意要把这个佛学跟学佛作为分开是两件事情不管是谈佛学也好，佛学谈这个佛学就不是纯粹知识教理，谈这个佛学也是涵盖要帮助修行的那谈这个学佛也不是只有在修而已应该要依解而行也是要有教理方面的了解所以都不是偏谈于某一方面那在我们一般人都会把这两个作为是怎么样相对的像佛学跟学佛的话怎么我类就是来说明几项。第一个会把佛学当作是名词的，学佛当作是动词的那第二个是佛学是属于学术的学佛是属于修行的 啊，或者说佛学是属于知识的，啊，这个学佛是属于经验的，啊，那佛学是属于解教理的，啊，那学佛是属于行证的，啊，或者说佛学是属于说明，学佛是属于修持的，都有做这样的一个区分呐，啊，像我们台湾也是有一些啊寺院办的啊，他们办的不叫佛学院呐，啊，他们也是有这样在说那个敷衍呐，佛学院这些佛学院啊都偏重在什么做学术了，啊，所以他们办的佛学院不叫佛学院，他们叫学佛院。啊，有啊。在南投就有某某学佛院，哦，他们是学佛，哦，嗯，他们认为我们只有纯粹的做学术的研究啦，哦，有时候可能还不让弟子到这个佛学院来，哦，嗯，啊，有时候说啊学了那么多啊就会有所知障，所知的越多就有修行有障碍叫所知障，哦，这个就是没有对佛学了解才会讲这个懂得很多对修行有障碍叫所知障啦，哦，嗯，好，那讲了这么多开始进入主题啦，哦，嗯，那历史考证的佛学与学佛，哦，那我们有法师把这个科判分成五个大点啊，哦，那第一个是节前起后，那说虚大师的佛学是中国传统佛学，不能说不是学问啊，哦，那有关佛学的述说啊，只是说明了一点，太虚大师的佛学啊，太虚大师的佛学是什么？是知识跟经验结合的啦，啊，就像上面那个啊科判里面二太虚大师在佛教中真正的价值被人误解，这边导师就说太虚大师是怎么样，他是属于经验知识跟经验结合的佛学，而且是特重在经验的，哦，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佛学啊不能不说是学问啦，那最主要是啊导师会谈出这一点是张曼涛居士认为导师这个太虚大师的佛学学问这一方面在他一生里面，哦，啊，可以来说是比较有一点缺失啊，认为就是说在说学问这一方面太虚大师的这样的修学方式啊比较有点怎么样缺失，哦，可是导师就说太虚大师的佛学是中国传统的，是着重在经验啊知识跟经验结合，尤其是什么重经验的，哦，那虚大师的佛学是中国甚至是远程印度传统的真正佛学，所以不能不说是学问啊，远程这啊中国或者是印度都是怎么样，都是偏重于什么知识跟经验结合的啦，哦，太虚大师也是这样，哦，嗯，那我不是为了啊导师不是为了维护中国传统佛学或者为了自己的立场而提出异议，事实上像太虚大师那样啊作为中国传统佛学的不偏离哪一宗哪一派的整个对整个佛学全部的来了解，而且是经验跟知识结合的在当时是很难找到了，好，好，那导师的佛学是倾向于客观的研究，就是假行，就是重知识的，哦，导师说他自己一向是重于假行的更倾向于客观的研究啦，哦，那只是学历不足又处于不重研究的佛教环境所以就是觉得这样垂老没有有很大的成就，哦，当然这是导师的自谦啊谦虚啦，哦，好，那正因为我有客观的研究倾向所以不能同情这样的结论，哦，说太虚大师所说的思想不是学 不是学问。好，这个同情啊，导师在著作里面很多地方都会出现这两个字。这个同情不是那种看他可怜的那种同情啊，就是认同了、啊。这个同情就是认同了、啊。好，就是说导师他本身也是偏向于客观研究的哦，所以他不认同这个张曼涛居士这样对太虚大师的所做的结论，说太虚大师的思想不是学问啊。好、哦这一点是在也是在64页的倒数第四行了、啊、就是针对这一点哦，张曼涛所说的导师所做的回应啊。好，那接下来二，略述佛法之演变啊。那佛法演化成教法与正法。好，那佛法流传于人间的事实来看佛法早就演化为教与正也就是什么教理说明的跟行正修持的，可是这两者是不必分离的，实在也不许分离啦。这个本身从我们从经论上来看，这个解行都是要并重啊。这个教理行果这个信解行证里面这个修行的次第一定都有什么解行，对不对？所以应该这本来就是不能分的啦。这个解以行解以行就像什么车之双轮或者说鸟之双翼你只有偏重一边，它根本不能走不能飞对不对？所以这两个都是要并重的。只不过是怎么样多少有着重的说明那是假行的就是比较着重在于着重在说明的是假行着重在说明知识方面的是假行，着重在修持的是乙行，这只是着重而已着重而已是不能偏废的所以传统的佛法尽管有不同的两大类型，而都是什么样学佛而又佛学，佛学而又学佛的就是行解都是要并重的啦，嘿，不可分离那对主观倾向的修持，客观倾向的理论相待互成始终保持着中道的立场。好，所以我有点建议科判的刮胡一用佛法演化成教法以正法比较好像不能掌握住这一段的重点那就建议或许可以用传统的佛法对于修持以理论是相待互成保持中道的立场。好，这是个人的浅见不一定要用。好，好，那佛法流传中已经有偏颇的学风是怎么样离义理而谈信行那有的是离信行而论学问好在佛法的流传当中就已经有这样的偏颇了。好，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偏颇都是不是很好的修行方式啦也不是对佛法了解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那我们都有听过这个，如果只偏重在信行而没有解的话，就是怎么样有心无智，长愚痴如果只是对佛法当作一个知识的一个怎么样来研究而没有信仰的话，就是有智无信，长邪见了都是容易有产生问题所以这样的只就是离 某方面呢谈什么，就是已经有偏颇哦。啊，那在古代大圣学者的信仰修持是没有离弃闻思的阶段，啊，就是在行啊，啊，在行的方面是没有离弃这个闻思的啦，哦。那本身这个修行的次第啊，也是要有闻思修啊，哦，所以这个修方面的是不能有离开闻思哈。那在古代的大圣学者啊，这里的学者不是做学问的学者哦，啊，就是修行大圣的啊，菩萨行者啦，哦，啊，啊，他们对于文字学啊，啊，理论。啊，论理学啊，就是英明啊，就是比较偏向于逻辑方面的啊，都列为什么啊修学的主要项目了啊。这因为佛学的信仰跟修持是不能离开语言文字的理解跟思维论证的方法。哦，那其实这个佛学方面还有文字学还有理论学，其实这个就是什么五明里面的三明啊。对不对？菩萨学五明嘛，哦，一个就是因明，一个就是这个生明，哦，啊，那这个不是比较跟自我本身的修行比较有关系的，好，哦，那其他两个可能是对利益众生啊，有功巧啊，有这个依方啊，哦，那这个都是菩萨所要学的，嗯，啊，所以这个如果没有学这些对于修行有帮助的的方法呢，如果只着重在修持，一定会怎么样啊？依人不依法，陷于武断的主观信仰啊，那久而久之啊，一定会演变成是非不分啊，佛魔不变的盲修瞎练呢，啊。好，哦，其实这一段啊，不用特别指出是什么了，有时候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有目共睹啊。某些在佛教电视台的某些法师所提倡的一些拿旗子的啦，喷水的那些哈，那还是很多人跟随信仰啊，哦，什么这个佛教本身就很反对当时印度的一些其他宗教的修行方式，那现在都拿来用啊，这个拿这个来烧的哈，什么供的这些啊，所以这个变成是这样，依人不依法啦，哦，依人不依法，那有些信众这依人不依法，还不是依着这个法师真正有修行呢，哦，有些还依着这个法师长得很庄严呢，好，然后就天天看着电视，哦，那就盲目的随从了，啊。这个就是自己本身没有怎么样对于经教直接去什么去了解啦，啊，反正这个师父跟着什么走到哪里就跟着到哪里，啊，就是这样，哦，那偏颇的学风啊，偏颇的学风这里面偏颇的有两种啦，一种是偏于重经验的，哦，那后面有一个是比较偏重于教理的。那首先谈这个偏重经验的，重经验而轻教理的，就是中国禅宗啊。这举这个中国禅宗啊，哦，偏重在经验，那中国的禅宗自称为直传如来心印啊，哦，如来心印。就是从哪里呢？这个尤其是禅宗最喜欢说的，啊，如来拈花迦摄微笑，哦，从这样的印心开始，哦，然后就从佛一直传，啊，传那个迦摄是这个在禅宗的祖师，那传给阿难，哦，一直在印度这样传到谁？传到达摩，哦，那达摩又到中国来，就变成中国的第一个祖师，哦，这个。啊，达摩在西天是第28祖啊，哦，28祖达摩，那到中国是变成中国的禅宗的初祖，哦，一直传到慧能，哦，所以 一直传下来，就认为禅宗是怎么样直传如来心印的哦。那这个在印度是重型 的大圣如来藏禅，并没有离教就是这个禅也没有离教了哦。像达摩其实不仅是达摩，一直到世祖道信都是以什么楞伽经来印心对不对？到五祖才用什么金刚经来印心嘛，都还是有没有离教？没有哦，嗯。那到中国受到了南中国文化的陶冶早期如这个知道林就知顿竹道生都有类似的意境更受到这个老庄绝胜气质的影响如说知字一字众惑之门就是不用去理解太多了，不用太懂得太多这些知识懂得就是知道的太多可能危害的更多那以这个经书为古人之糟粕的影响这个经书或是指的是指这个儒家的什么四书五经之类的啦那到中国南方发展为什么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纯经验的佛学我在想这个多多少少禅宗里面有这个不立文字对于这个不立文字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误解啦像以前我们授课不晓得哪一个老师讲说禅宗不立文字可是祖师大德所做的这些禅宗语录禅宗的书籍是特别多啦像那紫月录禅宗语录这些那从这个紫月录里面我联想到不立文字因为禅宗会把什么把手指当作什么比喻手指比喻文字真正我们要见性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是月亮是透过这个手指看月亮紫月嘛看到 手指看月亮你要看的你要在意的注重的是什么月亮而不是看着手指所以就是说修行还是什么呀？要依以文字，只是不要被文字所转，不要执着在文字向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可能是觉得是如此所以禅宗不立文字也不是真的都没有文字没有禅宗的这些著作或者佛法的好，那纯经验的中国佛学。经验的当然是主观的重在主体的体认自己身心的解说针对当时针对当时义结有余修持不足的教风不能说是不好的啦就是当时这样有一个比较偏重于重修行的重经验的的这样的偏颇针对于当时有这个比较多人在谈论佛学修持不足的教风来说也不是说不好那在禅者的努力下形成一窝蜂的中国禅宗引导中国教到达什么地步呢中国佛教形成太虚大师所说的那样那就不能不加不能不略加思索了那到底是形成怎么样这个在我们的94页94页的第五行第六行开始就是 禅宗这样有公案语录谜一样的禅记图画，生怕人落入知觉啊，痛喝知觉，结果呢正如太虚所说的，越到后来越简单的仅看一句话头，哦，就是这种现象了，哦，就是到最后 只剩下禅宗，就只剩下什么啊，参话头了，啊，荒废了其他的教律，啊，这个就是比较不好的，哦，如果只偏颇在于啊经验的这一方面呢，啊，可能会有如此，哦，好，那第二个是偏颇的是什么？重教理而轻经验的，就是纯客观的研究，哦。啊，另一偏颇的发展，由于近代啊，近代文明是着重外在，含有非宗教、无宗教精神的特质，啊，就是由这个欧美新研究派的开始啊，哦，啊，引起现代日本部分学风啊，也就是纯学术性的，哦，纯客观的，这个在张曼涛的。他对于写太虚大师纪念太师这太虚大师的这个这篇文章里面呢，他写到在第十八页啦，他写到在日本做这个佛学的研究是可以怎么样，可以跳出佛所言所行之外，对佛之所言所行以及三藏经论皆可视作一堆历史资料，以待检验、检责以及进行分析、批判，哦，就是可以跳脱什么，比较跳脱思想、跳脱信仰方面的，就是做纯粹的研究了。好，哦，那这个日本的这个学风就受到欧美的影响啊，好，哦，做纯客观的研究了。那这种纯客观的重于客观的精神近于假行的啊，就是重知识的，哦，那通过历史考证啊，从人类文化史上的理性立场来说明其内容或论证其价值，那从这样了解客观的事实以及适应人类普遍要求来说，这不能说是没有用处的，哦，日本学者不断的研究已有了重要的贡献。好，那导师对日本的研究其实他也是踩着客观的评论，有好处有优点的他就说，这个就是他觉得日本做这个学术研究也是有他帮助的一面，也有贡献的一面，这个是优点的。那接下来要讲的是缺点了，哦，如果只标榜纯学术性的客观立场、科学主义的方法，甚至将信仰与思想排斥于佛学学问以外，与学佛跟佛学为不同的两回事啊，那好像除了这样之外无佛学的姿态啊，除此之外无佛学了，就是除了这种纯客观的研究之外，其他的佛学都佛学研究都谈不上佛学研究的话，哦，那这样偏重于在于知识的，那老师说这个对他所了解来说，这个只是跟什么重修辞不要教理的学风一样，只是两个是什么样恰好相反而已啊。好，上面第一个谈的偏颇的是指什么？偏重在于行持方面啊，偏重在行持方面啊，那不注重教理。第二个是指偏重在于做研究而没有将这个所信仰思想融入在里面做纯客观的研究，这个都是偏颇的啦。好，好，那第三，导师略述科学主义方法之意涵，哦，那导师对历史考证的看法跟太虚大师不同，但也无法认同日本学者的看法。这个我地方我也是想要建立改几个字，哦，导师没有说无法认同，导师是不完全认同，哦， 不完全认同跟无法认同好像还是有点差距哦。那不完全我们等一下看下面的文哦。好，那这个以下是藏曼陶居士哦，针对日本佛教学者谈佛学是这样哦，是纯客观历史对佛典加以分析考证或批判，此即所谓科学主义者之方法。那针对导师这一针对这个部分，导师说什么？我想略加来讨论啊。好，好，那上面说到我有客观研究的倾向哦，在一百页的倒数第四行啊，导师说他偏向于假性客观研究的嘛，哦，啊，他也是属于客观研究的，所以对历史考证啊，虽然不是自己所长，也不完全同意日本学者的看法，哦，但却乎对之怀有良好的感想，哦，就对这个历史考证啊，导师也是有什么良好的感想，哦，那在这点上我跟虚大师不同，自然也不能成为中国传统佛学的长老所赞同，哦，那以下在别释当中就是这三点里面呢，导师写出他跟这个太虚大师所不同之处啦，哦，那不同之处在这边先讲出他的重点，就是以下的刮胡一二三啦，哦，那在刮胡一的时候是太虚大师提倡这个中国的八大宗派里面呢，就其实就是唯识啊，可以治中国人的通病，可以治懒呐，啊，哦，可以治懒，哦，懒惰，嗯。那第二点，这个是导师说，唯识啊只可以治懒，可是无法治懒于思维，哦，可无法治懒于思维。那导师认为什么？历史考证可以治中国人的通病懒惰，又可以治中国人的混沌，混为一谈了，什么都是什么啊，差不多了，大概是这样了，哦，嗯，对，所以这个第三点是导师觉得历史考证是他比较偏重，他有比较好的感想了。好，那首先看虚大师提倡唯识法相，认为可以治懒的习性啊。那虚大师提倡唯识法相，认为可以接引现代学者，而且可以治懒。好，这太虚大师在他的著作哈，现在编为《太虚大师全书》的第十八篇讲演里面。有写对治中国人通病的佛法啊，他写出啊，中国人的却国人啊，就是说我们国人的第一大病呢，第一大病在混沌呐，哦，第二的病是指什么？侥幸呐。第三是懒惰，第四是怯弱，第五个是玩傲，第六个是混乱，第七个是厌倦，第八个是贪狠，总共有这八种啊，哈，八种病啊，嗯，然后他说对治中国人上述的通病则大圣各宗之佛法，如果净土跟密宗是偏重他力，求称现成，不能对治其病。如果天台跟华严又流荡玄妙之说，亦为混沌那三论中破除分别亦分别即及以后之事，哦，那其实所以就是真正可以对治的就是禅宗宗门之参究跟唯识之破真唯一， 但宗门之办法仅有二三特性人有效，非可行之众人者，若行之众人则又转若虚或故，只有佛法的唯识学能起中国人成而愈啊，好，就是能够对治中国人的通病的，就是有唯识学了。这个是在太虚大师的著作哈，第十八篇讲演里面对治中国人通病的佛法这一篇里面说的。太虚大师认为唯识学可以治懒，好，有唯识法相这么多了，好，对。好，八下，等一下下课我写。好，可是像我这种懒的人呢，我就直接放弃唯识啊，直接学中观啊，好，也没有办法对治懒啊。一切法空无自性，好，那中国佛学千百年来都重在修持的风气中习以成心啊，重在修持的风气中习以成心啊，就将这个三藏圣典树于高阁，好，所以现在都是属于藏书藏经，不是藏经哦，是收藏起来的，叫藏藏经楼收藏经典的地方哦，都不是藏经楼哦。那就是学教的也是我宗我相，照本宣扬，望文生义，不求圣洁懒得对圣典痛下文思功夫啦都偏执于自己自宗自派的这样的来学啊，其他的就是怎么样可能就忽略了啦。好，那于是法义不明就思想不能适应变通那佛教就越来越空疏，越来越简陋了就像禅宗演变到最后就变成只参话头，那净土的经论也有可是到最后就变成什么一句弥陀，对不对？好，好，那导师认为唯识学可以治懒，但治不了懒于思维的痼疾。好，那唯识学极为严密非经师密察不能深入。好，那唯识学应该可以自然的，可是唯识学可以自然，却治不了懒于思维的痼疾。好，那对于唯识学研究的，还有留下多少功绩的？有这个欧阳金吾欧阳金吾所创办的这个支那内学院他是进一架寻佛学，有客观研究的倾向，那也就多少接触到历史与考证。那我觉得中国佛教的衰落有几个导师觉得有几项它不仅仅是空疏简陋懒于思维，而且是怎么样高谈玄理漠视事实，就谈了一些比较不走边际不切实际的那宋代以来中国佛教界就没有像样的高僧传，直到现在所以宋明以来真正这个高僧传真正这些列出了高僧传这些谈到是为法的或者是利济众生的这些高僧其实比较少都是有些是有什么感应的神通的变化的这些被写在里面而且还有什么呢？中国衰落的原因还有轻视知识厌恶论理陷于笼统混沌的境界所以这个也是中国佛教衰落的原因那 老师认为历史考证不是绝对完善的方法，但可以治难，亦可以治什么混沌啊，啊，不是什么事情都是笼统哦，嗯。这个治混沌，我们佛学院院长也是有办法的哦。对，他同学报告讲讲出什么？出出。出处哦，嗯，所以你讲的依据所在是依据哪一部经哪一部经典是怎么说哦？出处啊，就要讲出这个是大正藏第几册第几页，西南第几行到第几行啊，要有所本啊，哦，他也是这样，也是可以自周啊，可以啊治我们啊修学的混沌啊。哦那历史考证不是绝对的方法，也不是唯一的治学方法，但在历史考证中佛学来说，无论是经典思想制度修行方法啊，佛教活动都是曾经出现在一定的时空当中啊，就是会被记载下来啊，就是他曾经呈现出他在某个啊时间啊，历史某个时间或哪个环境里面，哦，所以有明确的啦，哦，那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事实，这是不能啊以含混融通的方法来处理，啊，所以历史考证呢，啊，它不但可以自然，也可以自混，哦，那这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充满你真正历史啊考证者的心中，哦，就是历史考证啊。他就是做这样一个研究，就是把这个历史上啊实际啊真实的事情呢，可以做出啊这样的啊考证出来哦。当然这是从自然病而联想起来，并不是我同情啊。你看这里有一个同情啊，啊以历史考证的根本依据啊，就是说导师他有他认同。历史考证的根本预期啊，这个就是下面要说的啦。那至于历史考证能够治混沌，这个不是他原本对于啊历史考究的这个他的根本预期，只着重在啊可以治这个啊治混沌而已啊。会说可以治混沌，是联想可以自然而想的，联想到从自然可以啊可以就是可以自然的这个联想到了哦。说这个历史考证也可以治混沌啊，哦，可是对历史考证啊的根本依据导师不在于这边啊，导师另外有他啊六点是对历史考证的根本啊预期的哦，嗯，我们第一堂课到十点吗？好，那就先休息是吧？好，那我们休息20分钟。